第一，他是众人的奴，众人的奴，他是做了这个众人的奴仆，他是做了众人的奴仆。但是呢，我们不要忘记，他同时呢也做了家中的佣人，一面他服侍世界上的人，另一面你如果读马可福音的话，他服侍门徒，因着他的服侍，这些门徒就长大。就世界来讲是个旷野，所以桌子上所摆的什么呢？是饼和鱼。所以5个饼2条鱼就能叫5000人吃饱，7个饼和几条鱼也能叫4000人吃饱。这个乃是我们主做全世界的奴仆。他来到地上，他不是服侍人，他不是要得人服侍，他乃要服侍人，他并且为众人舍命，做多人的赎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得很清楚。这是我们的主的工作，他在加利利就是要完成这个工作。但是不止如此，还有一面，他要做家中的佣人，他要在门徒跟前洗他们的脚。我们应该在主的脚前面，但如果我们不顺听的话，你会发现，在我们主上十字架以前，只有我们的主在门徒的脚前，他服侍我。他服侍我们，他知道我们是不洁净的，把我们服侍到洁净的地步；他知道我们是软弱的，把我们服侍到勇敢的地步；他知道我们是慌张的，把我们服侍到从容的地步。所以你看见，这是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那么好，现在如果我们要知道主在家里他怎么做，怎么服侍我们，那么现在你读圣经就很清楚。你如果读马可福音的话，我没有时间仔细的看，我想很快的提一下。你读到马可福音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很有趣的一件事，就是有一次门徒们和主耶稣一同到了什么地方，到了这个彼得的故乡，就是波塞大，在那里呢，他遇见了一个瞎子，然后医治他，结果呢，那个人起头看这个瞎子，看人好像看树一样，然后主再医治他的就好。我想我们都记得那个故事。那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？这个故事就发生在约旦河流到加利利海入口的地方。我们说那里鱼最多，因为他们带一些有机质下来。那么我想，我们现在不必再看，我们心中带有那个地图。那个就是波塞大。那么在波塞大呢，主遇见一个瞎子，结果呢，主开他的眼睛。那这是一个故事。第二个故事呢，你如果读马可福音，你记不记得在耶利哥，主也碰见一个瞎子？耶利哥是什么地方？耶利哥就是约旦河流了死海的入口，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约旦河是从黑门山发源，一直往下流，就流到什么呢？就流到这个加利利海就进来了。那么进口的地方是哪里？是波塞大。然后再往下流就是约旦河，约旦河一直流，最后流到死海。进口的地方呢，就是耶利哥。那么，请我们记得，在2个入口的地方，我们都碰见一个瞎子，在波塞大碰见一个瞎子，耶利哥也碰见一个瞎子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什么意思呢？事实上，弟兄姊妹，在碰见瞎子以前，瞎子的时候，主都是把门徒带走的。简单的来说，虽然我们主和他们日夜在一起，他们就像这个瞎子一样，需要主开他们的眼睛。那现在我们要问。到底在这个瞎子以前，什么故事发生，你就知道说这个重点在什么地方。那么很神奇，就在快到这个要在这个在这个船上呢，要到这个要到这个波塞大以前呢，那么门徒们忘记带饼了。他们呢，事实上是一个饼在这个船上，然后主耶稣告诉他们说：“你们要防备什么教啊等等。”然后呢，他们就以为是主怪他们没有带饼。那么是马可福音告诉他，我们说他们只有一块饼，船上只有一块饼，然后主耶稣就叹息：“你们怎么到今天还不明白？你们到今天，你们已经有过什么？你们记不记得5个饼2条鱼的故事？有剩下多少篮的零碎呢？他们都吃了。然后呢，4000人剩下多少的零碎呢？7个。你晓得这些门徒们呢，因为不明白，所以我们主现在完全把他们当幼稚园学生。”所以就替他们复习， 因为我们主在加利利最大的工作就是什么？就是5000人和4000人在那里百岁宴席嘛。现在门徒都参与了，现在门徒们都拿着，他们都是服侍人，回家都拿着零碎。他们主问他们说多少？他们说12。主在问他们说多少？他们说7筐子。然后主说你们还不明白呢，什么意思？这两个5000人也好，4000人也好，主的重点就是我就是那个天上来的，一点都不错。你这个船上只有一块饼，这个饼严格说来就是你所有的物质的，你所指的就是除了我之外没有别的饼。所以兄弟们，门徒到现在的时候他们还是不清楚，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见我们的主要开他们的眼睛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这当我们的主做这件事的时候，刚好是加利利他的主要的工作已经快结束了。所以如果你要总结加利利的工作的话，很清楚，那个最后的结，最后的总结就是那块饼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那是那块饼。但是呢，等到门徒们到了耶利哥，到了那个入口要进死海的时候，在那以前又发生了一件事，也是门徒们发生的事，那就是你记不记得约翰和雅各他们要坐在主耶稣左边跟右边，他们把主整个包围了，还请着他们母亲来，因为他们母亲是主耶稣的姑妈，所以他们觉得姑妈的话那么主耶稣一定要听，一定要把他放在左边跟右边。那其他的门徒真是恼怒的很，因为整个两个最重要的位置都给他们包围了。然后主对他们怎么说？主对他们，主对他们说，主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够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了这里有一个很中心的问题，就是杯前面这个在那个入口是饼，在这个入口那是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提到杯？你记不记得这个就是主耶稣几乎在黑门山要升天的，其实为了你和我的缘故，他就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他，所以这条路的意思一直是约旦河外道。所以后面约旦河外道那个结果的总结是什么？就是那个杯，因为就是指的十字架河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是祝棚节，祝棚节就是橄榄成熟的时候，葡萄成熟的。不止如此，结果橄榄压成牛，葡萄压成酒，所以呢才有那个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得很清楚，很清楚。我们主是要让门徒们知道，他在加利利整个工作的总结是那块杯。他在约旦河外，或者说沿着黑门山，一直沿着那个约旦河谷，一直到这个全地最低的地方，那条路就是圣经所，就是圣经常常提到的八家肋嘛。那条路是越走越低，越走越低，越走越低的。主耶稣说：“我们上也不上去了，弟兄姊妹，因为是葡萄压成酒。”所以我们知道，是最后就是那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的主走完这个路程以后，他就定了十字架，后来就死里复活。所以，如果你要综合我们的主在地上的工作的话，你看看在加利利的那个总结是杯，在约旦河外的总结的饼，在约旦河外的总结乃是杯。当然，我们知道真正产葡萄的地方乃是加利利，乃是耶路撒冷和希伯伦那一带。但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属灵的意思，就是说你如果就做迦南美地来讲，一个是农作物大麦小麦，那个结果是B，还有葡萄橄榄，那个结果就是那个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很清楚，我们的主服侍这些门徒，开他们的眼睛，给他们看你达到丰收的途径，那是经过十字架，你我必须经过磨，必须经过压，然后让圣灵把我们连在一起，那就是饼。然后呢，葡萄经过压榨才能够变成酒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把饼和杯放在一起，这个就代表整个迦南。北迦南就是麦子所代表，南迦南就是杯所代表。那么弟兄姊妹， 每次当我们光明经营主的时候，在主的桌子上，我们所摆的是两样东西，一个是饼，还有一个就是杯。不要忘记，这是家里的桌子，这个不是旷野里面的桌子。旷野里的桌子是饼和鱼，但是呢，家里的桌子，每一个主人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看见了吗？这里是饼，那里是杯，这是主的身体，这是主的血，所以你看见主的死陈列在这里。同时，这里提醒我们，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什么？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叫我们，因为他的生命，我们能成功出一个饼。另外，我们的生命乃倒出去的生命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当冬天的时候，许多人喝葡萄酒，得到温暖的时候，你要记得，葡萄树那个时候仍是孤零零的站在冰天雪地，好像被人忘记。那虽然如此，第二年它又重新结果，又重新长成又大又美的葡萄树、葡萄果子。但是最后，弟兄姊妹，就像黄金颗粒一样，被压碎，被酒榨压碎了。就是因为被压碎了，所以酒流出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，主给我们看一看怎么服侍这个世界，他也怎么服侍他是家里的儿女。他一面是世界的仆人，另一面他是家中的人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的主是如此的话，在我们身上只有两个使命。第一，我们应该是世界的仆人，我们要把福音努力地送出去。第二，我们就周围有许多我们所关心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帮助他们成长。一面鱼是重要，另一面饼也是重要，否则你拿什么来供应这个世界？所以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对于世界的贡献乃是饼和鱼，我们必须在神的手中让在主的手中让他过来。但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回到神的家中的时候，每一个主日，你永远记得，那个爱的标记永远是饼和杯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是包括什么？包括整个的加利利，也包括整个的约旦河谷，从黑门山一直走到橄榄山，走到这个哥哥塔山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条路就是圣经所说的十字架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当你仔细的来看加利利的故事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用主的话来总结它的话，那么这个图画就是我们所看见的。下午我们看见主怎样是伟大的预言，今天晚上我们看见他怎样是流泪撒泪。那结果是什么？就说世界的宴席来说，旷野的宴席来说，是饼和鱼；就说家中的丰富来说，家中的宴席来说，那就是饼。所以但愿主祝福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清楚这个家人的丰富是何等的丰富。我们低头，亲爱的主，我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手里，我们仰望你使用这些话，让我们能明白这些话。如果有人还不明白，我觉得这话甚难，就求你开启我们这个眼睛，做翻译的工作，叫我们能够明白，我们听我们祷告，靠主基督。我们请大家忍耐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报告。